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月18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正式访问英国，并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高峰会谈，涉及双边关系、英国退欧、移民危机和军事合作。法国官方预报，两国届时将公布新的协议。纽约时报透露，美国拟调整核战略，放宽核武器使用限制。一份新起草的美国核战略已经提交给特朗普审批，这一新战略扩大了允许使用核武器的范围。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重点谈及双边贸易，美国在两国领导人电话收线以后，还是威胁祭出对中国产品多项惩罚措施。中国今天作出回应，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十九大以后，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因三月人大政协换届在即，中国政府高层人事布局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战略构想，二中全会凸显重要性。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去年经济增长的统计报告，2017年的四季度经济增长同比是6.8%，全年增长6.9%。
发光的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去年经济增长的统计报告，2017年的四季度经济增长同比增长为6.8%，全年的增长为6.9%。该机构评论统计结果好于预期，经济评论认为中国刺激经济措施现有效果，但今年因债务压力，经济增长有可能继续放缓。路透社说，中国2017年 GDP 同比增速七年以来第一次回升，总体超出了预期。日本经济新闻今天评论认为，中国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剔除了物价变动因素后，实际同比增长 6.9%， 自2010年以来时隔七年第一次加速成长，为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踩下了刹车。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内需表现坚挺，此外受全球经济复苏的带动，出口也表现良好，受削减企业债务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18年的经济增速将再次放缓。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准备调整核战略，放宽核武器使用的限制。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纽约时报》中文网17日刊登题目为《美国拟调整核战略，放宽核武器使用限制》的报道。报道称，一份新起草的美国核战略已提交给特朗普总统审批，这一新战略扩大了允许使用核武器的范围，把对美国基础设施遭受的范围广泛但非核的毁灭性打击的反击包括进来，还包括对美国最严重的网络攻击的反击。草案把美国面临的战略前景描述为相当不乐观，不仅提到俄罗斯和中国在核武器上的进步，还提到了朝鲜的进展以及伊朗的可能进展。草案称，特朗普政府的新主动权在于重新调整我们的核政策，让其符合我们对如今所面临威胁的现实评估以及未来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份草案的大部分重复了奥巴马宣布的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声明美国只会在保护美国或其盟国的伙伴至关重要利益的极端情况下考虑使用核武器，但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情况构成极端情况的新说法。草案说，这些情况可能包括对美国盟国或伙伴的平民人口或基础设施的打击，以及对美国盟国的核武力量其指挥与控制系统的打击。三名现任和前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针对美国及其利益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将会包括在几类让美国可能有理由进行核反击的外国侵略行为之内。
美国暂停为联合国救助巴勒斯坦难民机构拨款的舆论冲击仍在继续。就此，本台法语记者采访了巴黎政治学院的一名教授，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在接受本台法广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白宫这一决定的动机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这位法国学者说，不要忘记，特朗普总统当选的民意基础是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而原教旨主义基督徒选民与以色列的关系亲近，这也就是说，他促使特朗普接二连三地推出新倡议，不仅对以色列国有利，而且在教义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正统派，这也是一种方式显示不存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巴以冲突的历史是巴勒斯坦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土地，而联合国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并创立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其职能是帮助巴勒斯坦难民。停止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就是一种认为不存在难民问题的方式，因此就不存在巴勒斯坦问题。另外，根据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周四凌晨发自中东地区的现场报道，美国暂停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拨款的决定，在位于黎巴嫩北部的巴勒斯坦人难民营里引起不安。难民们担心美国的这一决定将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带来负面影响。
苹果公司昨天宣布说，将一次性的缴纳38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税款，并增加在美国本土的投资。进一步详细情况，请听夏荣的介绍。
苹果公司17日表示，根据新的美国税法，将为未汇回的海外现金一次性缴纳380亿美元税款。法新社指出，这是特朗普签署税改法案之后，美国企业公布的最大规模支出计划之一。为此，身为总统的特朗普洋洋得意。他在推特上发文，苹果公司将从海外带回数千亿美元的决定是美国工人们和这个国家的巨大胜利。又说，我老早就承诺过，我的政策将使得像苹果这样的企业往美国带回大量金钱。很高兴看到苹果公司跟进了减税政策。除了这项重磅宣布，苹果还表示计划5年内在美国投入300亿美元资本，创造20000多个工作岗位。10年来，苹果因为在海外而不是在美国生产 iPhone 而饱受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曾抨击苹果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特朗普上任后即要求苹果在美国建一座工厂。去年库克已承诺在美国建3座制造工厂。不少评论认为，苹果此举可能成为美国公司处置海外现金储备的一个转折点，又或者引发美国企业海外现金汇回潮。
在中国东海爆炸沉没的伊朗邮轮桑吉号泄漏的浮油带逐步的扩大蔓延，继续引发对海洋生态和生物担忧。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桑吉号事件无疑是近几十年来中国遭遇到的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法新社今天引述中国海事局提供的数据报道说，目前已经有4个油污带，总面积已经超过了100平方公里。桑吉号出事地点离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大约300公里。目前也已经测到了桑吉号的位置，它位于115米的海洋面下。上海的打捞局将安排水下的机器人前往沉船水域进行探摸。由于桑吉号上运载的是凝析油，而这种油的挥发性很高，易燃易爆，如果在海水表面燃尽，会产生少量有毒有害的成分，沉到海底流入海洋后，就会对海洋的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中方表示将努力做好控制油污带扩散的工作，也将对其造成的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进行评估。桑吉号上载有船员 32人。中国搜救部门在邮轮爆炸前找到了3具遗体，目前船员已经完全没有生还的可能性，搜救工作也已经停止。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伊朗方面参与事故的调查，也愿意为遇难船员家属来中国提供签证上的便利。
日澳首脑视察自卫队，双方推深化军事合作。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澳首脑视察自卫队，深化军事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时间18日午前与访日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同视察了陆上自卫队位于日本千叶县的习志野演习场，视察了对应恐怖活动和游击侵犯者的特殊作战群，并视察了日本从澳大利亚购入的特殊装甲车 MRAP。 两国2014年就首脑每年互访达成一致，这次访日是特恩布尔在2015年12月之后第二次访日，也是特恩布尔今年首次外访。今年日本自卫队和澳军的联合训练将首次在日本举行。安倍晋三与特恩布尔从东京都内的防卫省同乘直升飞机到达演习场。据日本防卫省透露，外国首脑公开视察特殊作战群尚属首次。安倍为了抗衡中国，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以强化日美及澳大利亚、印度的四国合作。此举在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抗衡，由日美主导构建印度太平洋地区海洋秩序。这次特恩布尔访日，双方也将讨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新加坡军方今年没有循例邀台湾国防部长参观航空展，引发关注。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历年来都经由新加坡军方邀请，以参观新加坡航空展的名义前往新加坡访问，但下个月6号即将举行的这项航空展却没有邀请台湾现任国防部长冯世宽，引起了台湾国安系统的关注。联合报今天报道，两年举办一次的新加坡航空展定下个月6号到11号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举行。消息人士透露，今年新加坡并没有按照往例邀请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前往参观。新加坡航空展是世界三大航空展之一，展览的主题除了航空产业，还包括防务技术展与机场设备技术展，规模越来越大。2012年2月，民进党立委薛林曾经透露，国防部长高华柱应新加坡军方的邀请，以参观航空展的名义秘密前往访问。在此之前，双方已经很久没有进行国防部长级的军事交流。当时台湾的国防部否认高华柱部长是获邀访新，只证实他率团参观航空展，以了解先进国防科技趋势。2014年的新加坡航空展，台湾的国防部长严明也被媒体拍摄到在新加坡空军人员的陪同下参观。2016年虽然马政府已经进入看守期，但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仍然获邀前往。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与国防部的军事发言人陈忠吉今天面对新加坡航空展今年没有邀请台湾国防部长的询问，都维持一贯的低调，表示没有评论。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十九大后，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因三月人大政协换届会议在即，中国政府高层人事布局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战略构想，二中全会凸显重要性。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共十九第二中全会今明两天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负有讨论修宪的特殊任务，与历次二中全会相比更显重要，看点多多。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了电话，重点谈及双边贸易关系，美国在两国领导人电话收线以后还是威胁祭出对中国产品多项惩罚措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今明两天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包括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以及相关受邀官员。基于本次二中全会负有讨论修宪的特殊任务，受到高度瞩目。外界注意到，中共往届二中全会通常于二月召开，本次提前了一个月。按惯例，会议主要将讨论中国国家机构与政协领导名单，然后再交由三月的人大会议选举确认。除了讨论中共高层人选之外，本次全会增加修宪讨论的主题。此前，中国官媒新华社曾说，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据香港《明报》指出，中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批通过，其后分别于1988、1993、1999及2004年经过多次宪法修正案。中国宪法虽经四修，但至目前为止，只有邓小平及江泽民在卸任后提出的理论或思想被写入宪法序言，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尚未被写入宪法。此外，在宪法序言中，只有毛泽东及邓小平的名字，江泽民的名字没有出现，只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报还报道了何种情况能够修宪。据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的解释，当宪法和社会现实发展脱节，或者条文中有明显缺陷时，才有必要修宪，并且修宪要谨慎，搞不好会违宪。82年制定的宪法确实有些缺陷，但之后做了弥补。条文上的缺陷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条文没有获得落实。宪法第34条保障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35条保障了言论自由，这些在现实中都没有得到落实。因言获罪，选举走过场并不显见，所以当务之急是落实，而不是再去修改宪法。张千帆教授还解释说，对宪法实施最好的促进是放松言论管制，让选举获得落实，尊重公民信仰自由。另外，近日遭中共当局吊销律师执照并限制出境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在二中全会开幕当天在北京发出公开信，建议删除宪法序言。公开信称，宪法序言在宪法及法律上不具有实际约束力和实质宪法意义，在实际应用上会产生争议和歧义，建议将宪法序言的相关有用内容条文化或纳入宪法解释，其他的内容予以删除。与此同时，中央社文章认为，2017年在中共十九大写入中共党章并成为指导思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简称习思想，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设置问题，预计为修宪的重点。习思想若真如外界推测写入宪法，那么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在任期内将冠名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序言中的中共领导人。本届全会另一项重点是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而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必须修改宪法。习近平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启动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北京、浙江和山西三个省市的试点工作目前已接近完成。国家监察委员会预计在三月登场的全国两会正式成立，外界预计国监会将与中共中纪委合署办公， 并合并多个反腐机构，将反腐对象扩大到国家机关公务员，而非局限于共产党员。针对中共修宪，大家还有一项悬念，那就是是否将修改国家主席只能担任两届共计十年的任期规定。据了解，中共党章目前对中共总书记的任期并没有明确限制，而国家主席的任期在宪法中是否会取得突破，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在西部城市南特兴建朗德圣母机场计划，从而为这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争议画上了句号。此一话题占据了1月18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大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各报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今天国际新闻焦点内容主要有法德两国首脑对欧元区未来建设与发展寻求共识，韩朝之间的关系将随着冬季奥运会的举行而转暖，以及伊朗的局势等。关于中国的话题报道则主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首先，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对外投资2017年陷入停顿的消息。报道指出，在当局出台的严厉措施管控下，中国企业继多年的全面扩张、大量收购知名品牌和技术产品之后，对外投资戛然而止。政府的目的是要限制资本外流可能引发的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局面，同时遏制对整个金融体制造成威胁的大集团和发展银行的债务。该报指出，自2016年起，北京针对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行业的不合理价格局面就推出了相关的遏制政策。报道引述经济学专家的观点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需要投资以实现其全球目标，最终实现他所倡导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限制投资措施绝不涉及丝绸之路相关领域，北京瞄准的是东欧及巴尔干地区的战略资产，北京期盼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另外，今天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奢侈品销售回暖以及西亚一家寻求中国投资的消息。该报驻京记者注意到，2017年中国奢侈品销售增长了 20%， 创下2011年以来最大增幅。报道指出，深受中国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的影响，中国奢侈品市场经历了五年的不景气之后，从去年开始强劲回暖。对所有奢侈产品巨头而言，中国的消费者都至关重要。去年，中国消费者在全球奢侈产品销售中所占比例为 32%， 排名第三，与此前的2016年相比，增长了两个百分点。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总量已可与美国和日本消费者相提并论。过去，中国的消费者更喜欢到国外购买大量的奢侈品，如今整个情势发生了变化，约四分之一的奢侈品在中国大陆购买。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与日本之后全球第三大奢侈品市场。回声报的另外一篇报道突出介绍了德国家族百年老店西亚一家寻求在中国投资的情况。报道指出，面对网络竞争以及廉价分销商的严酷竞争局面，西亚一家本周宣布要寻得新的发展战略，准备加快在像中国一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步伐。此外，一部描写在巴黎生活的中国族群的话剧今天开始在巴黎北郊奥贝维埃市的剧场登场。话剧取名为《奥贝维埃的中国人》。根据巴黎人报的报道，此一话剧的导演是法兰克·迪麦克。在奥贝维埃市生活着一个庞大的中国族群，这些移民生活在他们的小圈子中，给人留下的往往是一些表面现象。 法国导演法兰克·迪麦克打算通过这部话剧将这些中国移民鲜为人知的面貌展现出来，描述他们的生活历程，揭示他们的欢乐与痛苦。奥贝维埃的《中国人》这部话剧将从今天1月18日开始在该市上演，至本月31日。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一个新词“瑞士力”成为近期欧美中国问题观察界的一个焦点，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国瑞士力的分析评论。香港《信报》的社论说，要了解何为瑞士力，得先分清它和较多人认识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别。硬实力的基础离不开军事及经济力量，软实力立足于价值观的吸引力、产业优势乃至文化影响力，配合积极主动的国际宣传。有别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瑞士力指的是针对特定国家发动颠覆渗透，以利刃般的外交手段达到在境外压制言论、扩张势力、以致操控意识形态等目的。过去一个多月，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英国经济学人以及创造 Sharp Tower 一词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先后发表文章，就中国瑞士力崛起提出警告。而澳洲、纽西兰、德国等民主国家最近亦相继指责中国透过政治捐献和提供免费旅游等手段，又使当地政客和官员代表北京利益发声。为防外国势力介入澳洲内政，该国总理特恩布尔表示，将明文禁止来自国外的政治现金，及扩大间谍罪定义，矛头直指中国。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外交事务周刊刊登瑞士力专制影响的崛起文章后，总部设在华府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也举行中国如何利用瑞士力扩大全世界政治影响力的专题研讨会。一夕之间，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到德国、美国各国舆论都开始清算中国输出软实力，并将它归为负面带攻击性的瑞士力。面对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脸无辜状，既指控这些国家政府捕风捉影、充满种族歧视，也指控这些国家舆论重谈反中和中国威胁论老调。不过各国媒体却举证例例，让中国难以辩驳。按外交事务季刊定义，瑞士力意指中国对特定国家刺探、渗透、穿越其政治与信息环境的锐利影响力。华盛顿邮报形容中国伸出无所不在的长臂，神不知鬼不觉，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了诸多摩擦，但是这些摩擦基本是些鸡毛蒜皮，其中很多与其叫摩擦，倒不如叫口角，但是他们集中涌现还是耐人寻味。这些指控很多都模棱两可，有不少是凭印象罗列的，但是他们清晰表达了部分西方人士强烈不满中国的情绪。而且从心态上看，过去西方指责中国多是教训式的，而现在越来越多来自西方的批评是抱怨式的、抗议式的。不能不说，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尤其反映了部分精英人士对承认、接受中国崛起的不情愿，所以他们找各种茬儿向中国发难，将国家间和不同文明间正常的摩擦上纲上线，通过各种无理取闹发泄情绪。新加坡两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日渐富裕的中国在输出文化影响力、扩展软实力的同时，是否如美国学者所批评的，一方面占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便宜，另一方面又采用颠覆、欺负、施压的综合手段，引导目标对象的自我审查，这种现象或多或少存在，恐怕也不好否认。至于其痕迹含蓄还是明显，则因情况而异。当然，我们也能想象，中国也会指责美国在输出影响力时，难道只有好莱坞大片而没有施压、欺负与颠覆， 他凭什么对中国指手画脚？一些中国官方人士甚至认为，西方的不满正反映出中国实力上涨了，总算有方法可以反制西方了。不能否认，当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强大并成为国际主要力量时，采用信息战、通过银弹攻势等其他手段来影响他国，都是可以预见的结果。世界各国将承受越来越大的中国影响，这会对相关国家构成一定的挑战，但各国政府与人民也不得不接受这项现实与考验。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正式访问英国，力促多方位合作。《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准备调整核战略，放松核武器使用限制。美国暂停为联合国救助巴勒斯坦难民机构拨款的舆论冲击仍在继续。苹果公司宣布将一次性缴纳38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税款，特朗普借机推文邀功。桑吉号邮轮污油污染面积扩大蔓延超过100平方公里。日澳首脑视察自卫队，双方推深化军事合作。中国高层人士与修宪布局紧锣密鼓，二中全会北京开幕。中国公布去年经济增长6.9%的捷报。特朗普威胁对华再计贸易制裁，北京应声反击。人大将加强监督国企职能战力书或分担国务院工作。新加坡军方今年未巡历，邀台湾国防部长参加航空展，引发关注。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6.9%， 增速为7年来首度回升。其中第四季度同比增长了 6.8%， 略高于路透社的调查对第四季度的预估中值 6.7%。 去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6.9%、 6.9% 和 6.8%。与此同时，截止到2017年12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31399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了1294亿美元。其中2月到12月份外汇储备余额连续12个月回升。就工业领域而言，法新社也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消息说，2017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了 6.2%，比11月份加快了 0.1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了 0.52%， 2017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 6.6%。 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有35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了 8.2%，纺织业增长了 3.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造业增长了 3.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了 0.8%， 而黑色金属冶炼和亚盐加工业则下降了 1.5%， 有色金属冶炼增长了 5.4%，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了 8.5%，汽车制造业增长了 9.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增长了 9.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了 9.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增长了 12.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了 7.2%。 从地区分配上看，12月份中国的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6.1%， 中部地区增加了 8.1%， 西部地区增长了 8.8%， 东北地区增长了 6.4%。 就中国经济增长七年来首度回升。路透社引述中国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的分析指出，中国四季度和全年增速均超出预期，年度增长也出现加速，为近几年来的首次。主要因为房地产小年不小，投资销售情况较好，且出口受到海外需求回升带动，好于预期。在供给侧改革、环保、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制约下，中国经济仍有反弹，表明当前实体经济确实不错，这也将促使监管政策继续出台。一是继续整顿影子银行，且会转向实体去杠杆；二是持续收紧地方政府的融资。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认为，经济维持稳中偏升态势不变，增长速度见底态势明了。中国经济第一增长动力仍是投资，投资增速回落态势已经扭转，预计2018年将略有回升。消费平稳，工业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2018年也将稳中偏升。楼市长效机制的政策突破口在租赁房建设，伴随租赁市场建设，地产投资增长将维持平稳并且有提高。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稍早曾经说，2017年国内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整体形势好于预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6.9% 左右，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创多年来的最低，进出口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企业效益明显好转。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盛来运表示，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这是必然的趋势。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较好，2017年全年可以说首次迎来年度增速的提升。中国工业和信息部部长表示，2018年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 左右，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4%， 并重点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中国2018年主要经济任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理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排在今后三年工作重点的首位，其中防控金融风险仍是重中之重。另外，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在介绍2017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时表示，中国外汇储备余额持续回升，截止到2017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1399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了1294亿美元，其中二至十二月的外汇储备余额连续12个月回升。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近日在台湾调查局主导下，四路出击，检调怀疑新党一些成员涉及另外一起共谍案，佛晓出击到王秉忠等四名新党青年军住处搜索取证，却意外遭到王秉忠在脸书上直播而曝光。王秉忠直播搜查高呼绿色恐怖，而一年前台湾政治大学气管研究所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周鸿旭在台湾扮演共谍，遭到台湾法院判处一年两个月，全案还在高院的诉讼中。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介绍这起牵涉两岸关系的共谍案。东豪您好。
真好，大家好。
东豪，听说这个台湾检调单位哦，传捕拘捕这个共谍案证人，搜索新党青年军等等这些王秉忠的住处，而且惊动了北京哦，引爆两岸的交火，还被王秉忠喊说这是绿色恐怖，你介绍一下情况吧。
好的，在去年的时候，台湾的调查局搜索了新党的青年军的一个负责人叫王秉忠，还有其他几个人 那这起诉案呢，其实他们是证人，但是目的呢是要取得另外一个已经在一审判决中有罪的一个中共的一个学生，叫周鸿旭。他在因为在台湾帮中共做发展组织刺探情报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后来因为王敏忠在搜索的同时呢，用在脸书直播啊，就引起轩然大波。那当时中共国务院渤海办事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说，台湾呢打压所谓的统一的势力。那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是说，当时我们一直没有理解的说，过去两岸发生这个所谓的共谍案的时候啊，很少看到国台办做这么第一时间的激烈反应。后来随着这个案子侦结，被告还是叫周鸿旭哈，王秉忠他们当时以证人身份被搜索，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就被揭露了。后来我们在台湾检察官公布的这个新闻资料里面，就很清楚的知道说，王秉忠这几位呢，第一个接受了北京国台办的资助。比如说他们有成立了一个网站，网络新闻，这个网站呢开办费呢有20万美金，相当于600多万新台币。成立了一些社团，叫做新中华儿女学会，像这个学会呢每年呢会办2-3次的这个所谓的文化参访团到中国大陆去。那这些活动呢，就是为了要让台湾内部啊希望走向统一的或者支持统一的声音能够出来。那这样子的预算一年呢，哈，根据这个王秉忠自己的电脑资料里面呢，一年国台办可以拨款资助大概是1500万左右。所以当这一个资讯被披露的时候呢，就引起大家激烈的讨论。这个讨论大概分两个部分，因为国台办本来是要扮演一个比较和谐和平的角色，那怎么会去做出这种拨款啊？拨款
这种应该是统战部的工作吧？
比较是统战部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呢，就让人很匪夷所思。那当然，另外也有一派声音，就是认为这个可能是这个检察官故意栽赃的。但是这里面就很吊诡的，就是说哈，因为周鸿旭是王秉忠的朋友，那在周鸿旭被法院审判羁押的期间呢，王秉忠是很积极的奔走要抢救这个周鸿旭。那等到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呢，居然变成是王秉忠接受了周鸿旭的指挥。甚至周鸿旭写个报告，帮这个王秉忠向国台办要钱。所以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那事实上我们向台湾的检察官询问相关事情的背景的时候，可以说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王秉忠他们怎么会跟中国国台办有这些牵扯。这个时间是在2014年。那2014年的时候，台湾有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台湾有地方大选，那有其中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县市跟直辖市的地方大选里面输得很惨。那一年呢，我们也可以说国台办在台湾呢的工作是缴了一个很不及格的成绩单。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可能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国台办会出这种招，就是说拿钱去资助台湾的这个统一势力。那目的呢，其实是希望扩大支持统一的声音在台湾内部的音量，或者是说他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能够让统一的声音出来。那对国台办来讲，他这样子他才会有成绩。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目前从台北的检察官的新闻资料里面知道的是说，他在2015年有拨款，2016年的时候不清楚，然后2017年的时候呢，周鸿旭有帮王秉忠他们订了一个预算书，那预算书是要向国台办申请经费的。那另外，王秉忠个人被搜索到的资料里面有一个笔记本。这笔记本里面更有趣了，他写了一段话，这段话写了一个那个政党局啊500万，今年下修350万。那中共国台办里面他们有党政局啊，那他有一个政党局啊，确实有这样子一个组织。所以一般我们就会揣测说，是不是国台办下面的政党局曾经拨款500万给王秉忠，然后呢所谓的今年呢剩下350万
下修了。
那这是那这些东西呢，王秉忠他们就喊说是民进党执政，因为民进党的党旗是有绿色的，所以他们就说这是个绿色恐怖。但是外界更好奇的是说，那到底你有没有拿这些钱，这些钱跑去哪里了。那这一个部分王秉忠交代的不是很好。不过必须要强调，王秉忠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是证人，他不是被告。他不是被告。
是啊，所以他一直叫说他还要领取500元这个证人费呢。
是啊，证人费倒不一定是500元，这个他可能不是很清楚哈。因为他的户籍在台北，所以他的证人费第一个不会是500元，而且应该会给他。那对王秉忠讲，其实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是在看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简单讲，王秉忠是不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因为在他的朋友啊，这个另外一个共谍案的这个周鸿旭这个当事人的电脑资料里面，曾经出现新党的人的这个所谓的入党申请书，还有生平资料介绍。 那这是很罕见的。所以以香港的经验来看的话，过去中共他们是会找一些人，吸收一些人成为他的地下党员。
嗯，
那地下党员既然叫地下，就是希望他的身份不要曝光。所以曾鸿勋跟汪敏中他们这件事里面，其实我们在观察的是说，他是不是正在发展中共的所谓的地下党员，在复制过去他在接受香港时候的那个模式。
嗯，那听说他们还有这个鼓励从军，好像想要在台湾的这个军队里面搞出一个第五纵队
啊。这个其实还没到那个阶段哈，但是确实在这个周鸿旭的电脑里面有写到这个东西。
嗯，
他要成立红队啊。那他也确实有系统的透过汪敏中他们这几个人呢、在认识台湾的现役军人，然后他在他的计划书里面是有讲到希望鼓励，就是对于要支持统一或者有心倾向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去投考军校加入军队。以达到他们有八个字，所谓的平时可用暂时管用。那当然这种话是出自所谓的特工的这种用语哈，所以这个话听起来会格外的耸动。所以这一件事情也让这个新党也好，或者是说汪秉忠他们也好，在台湾社会的支持度同情的状况就相对来讲就降低了不少。
那个国安调查行动不是一向都是很神秘进行吗？那么这起原本想要低调追查的共谍案竟然会引起这么巨大的政治效应，怎么这次会闹得这样全天下都知道？
其实这个事情会这个样子是因为在搜索的同时啊，汪秉忠就第一时间做了直播，因为汪秉忠是证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他是在早上6点多的时候进行搜索，所以一开始很多人都怀疑汪秉忠他不是证人而是被告。那如果你把这个证人想要当把对方成为被告，这样子的搜索行为在台湾社会是会被批判的，因为会认为说这是对人权的一个伤害。那事实上来讲，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王秉忠的身份始终是证人。那在台湾的法律上就产生一个空窗的地方哈，就是说证人当事人用脸书把搜索过程直播，这个时候不可能不引起这个外，就你就不可能保密。
对，
相对来讲因为他是政治人物，所以他一定会有政治效应。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批判检察官跟调查局的声音。那事实上他们在执行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哈，确实并没有考虑到说当事人会用直播的方式对外寻求这个救援，所以这个案子他们后来也做内部的一些检讨。但是整体来讲，
就是国安局被王秉忠摆了一道就是了。
他们的评估状况里面没有这一块哈。可是整个来讲，因为搜索票必须由法院开出来，如果没有法官的同意呢，你是不能进行搜索的。所以就这一点上来讲，大体上这个程序是还好。不过台湾因为有讲究的更细致一点，所以进一步大家就会讨论到说，那么证人，因为台湾的法律规定，证人是没有律师的。那证人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要求有律师的协助？那这个是因为法律上没有授权。所以有一部分的讨论是在讨论说，那证人可不可以由律师啊？在这个事情呢后来的演变，这是一个枝节。可是最主要的环节，其实后来讨论最多的是落在国台办到底花了多少钱啊，在台湾做工作。他到底预算到底有多大？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充满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那么台湾目前有这么多的商人及学生学者都与这个中国有很密切的交流，甚至接受薪酬啊，还有补助金等等一些活动。那在这个以后交往当中，这些人，这些台湾人要怎么做这个分际，才不至于以后被涉及到说，哦，他当了这个共谍啊？那以前他们都会讲说，小心啊，这个匪谍在你身边。那么现在呢，可能变成就是说你自己随时可能就变成共谍了，那这个怎么办？错乱了
啊。其实这个地方对于台湾来讲哈，有一些部分呢是你必须不要去做刺探的工作哈。我们那么讲啊，台湾的法律我们讲的很极端哈，在台湾主张共产主义是无罪的啊，你甚至可以组个政党支持统一啊，跟中共统一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是被法律所保障的。可是你不能刺探机密啊，这个法律上的规定也很清楚。那就现实上来讲，台湾的商人呀，或者是学生或者学者，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比例已经非常多了啊。事实上你是没办法逐一的去查核说谁帮中共做事，谁没有帮中共做事，做不到的。所以他只能就个案个案处理。那整体来讲，最后台湾仰赖的是这个社会本身的一个公约数啊，就是说这个社会本身怎么去看待中国啊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 那事实上最近台湾发生了一件事情，台湾有一个演艺人员哈，在中国非常也算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叫做林心如。她其实已经长期在中国发展啊，在中国也赚了不少钱。她最近拍了一部戏啊，在腾讯新闻网播出，但是呢她被人家检举说，因为她领了台湾文化部2000万的补助，所以她是台独的。那林心如最近就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啊，因为她的片子已经被下架了，她马上发表声明说，她以前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没有，绝对不会支持台独。那他又要做个政治表态，那这种事情在未来两岸之间啊，这些台商也好或者艺人也好，一定还会再有。那剩下的对台湾来讲，就是老百姓的选择，你怎么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要不要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这个就是民主，这就是民主。那至于法律上的呢，只要你不去刺探机密啊，事实上你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法律也无法处罚。
所以这个台湾靠公约数，这个中国大陆靠这个花大钱买，这个实在很难这个平衡啊。
对中国来讲，可能花钱远比这个
打仗
来的更有效一点。
对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纪就台湾检调单位搜索新党青年军王秉忠等四人引起政治斗法，感谢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欣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
听众朋友，1月10号，位于巴黎旺多姆广场的丽兹酒店的珠宝商店遭到了几位蒙面持刀带枪的歹徒的袭击。这个事件让巴黎最著名的也最富传奇色彩、最神秘的酒店一夜间引发了大众的关注。所幸这次过程有如好莱坞惊险大片的抢劫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三名歹徒在行窃后被警察逮捕，另有两名共犯驾车逃走，至今还没有下落。而价值400多万欧元的首饰手表也都被全部找回。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就介绍丽兹酒店以及与其有过不解之缘的几位传奇人物。丽兹酒店首先因为是全球第一个在所有房间都安装上浴室的酒店而闻名，吸引了巴黎最辉煌时期的各色文化艺术政治名流。在这里每天上演的都是名利场的故事，但是有几个著名的人物却在其奢侈的风格中注入了一些文化艺术的色彩。可可·香奈儿曾在酒店内居住过30年的时间，他说这里就是他的家。美国大文豪海明威认为这里是地上的天堂，他说，当我梦想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天堂时，我就如同身处巴黎的丽兹酒店。而法国的大文豪普鲁斯特也说，这里的月色要比其他的地方更有磁性。香奈儿和丽兹酒店的故事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1923年，香奈儿5号香水面世后，可可香奈儿的时尚就立即风靡了巴黎和伦敦的社交圈，而香奈儿从1934年搬进了离自己商店不远的丽兹酒店，从此这里就成了他的家，直到1971年他在自己的套房里离世。有人说，追求完美的香奈儿之所以选中了丽兹，是因为酒店的理念和他的理念相吻合，这就是真正的奢侈是看不见的，应该和看得见的一样完美。如果说香奈儿的故事富含一些神秘的色彩，那么美国大文豪海明威和这个酒店的故事就堪称是一个传奇了。在上世纪20年代，战地记者海明威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了巴黎，在这里成了失落的一代美国作家的代表人物。是菲兹杰拉德带着他来到了丽兹酒店的酒吧喝酒，法国当时没有禁酒令，所以海明威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豪饮。丽兹酒店的酒吧是海明威在有钱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说到海明威和丽兹酒店的起源，就不能不提到二战结束前美军解放巴黎的故事。当美军 抵达巴黎时，队伍中的战地记者中就有重操了记者就业的海明威。与巴黎尤其是丽兹酒店感情深厚的他主动请战，要成为第一个将丽兹酒店从德国纳粹军人手上解放的美国人。尽管他没有得到法国军方的绿灯，但是他最后还是达到了目的。当他8月25号带领着其他的军人冲进酒店的时候，德国人已经逃走很长时间了。1956年的10月，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前来欧洲时，途经巴黎，再次下榻丽兹酒店。店方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将他1928年在这里寄存的两个箱子完毕交给了他。海明威在箱子里找到了两本1921年到1923年在巴黎留下的日记和随笔的手稿，这些手稿唤起了他青春岁月的回忆。巴黎是一场盛宴，这本著作就此诞生。正因为海明威和丽兹的特殊感情的渊源，这个酒店在巴黎解放50周年，也就是1994年的8月25号正式将小酒吧更名为海明威酒吧。酒吧里面的装潢一直保持着20年代的风格，墙上只是多了25张海明威的照片。法国的大文豪普鲁斯特也与丽兹酒店有不解之缘，在他创作《追忆似水年华》时，当需要灵感的时候想到的地方也是丽兹酒店。他在这里的酒吧喝茶，在餐厅进餐，看着大厅里那些来来往往的穿着睡袍带着贵重珠宝的人，陷入深思。香奈儿曾经见证说，普鲁斯特会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和一个酒店的仆人见面，给他钱，让他记下每个客人的姓名以及他们吃饭穿衣谈话的细节。实际上，当普鲁斯特在酒店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担心的同时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位文豪笔下的某个人物。香奈儿、海明威和普鲁斯特已经成为了丽兹酒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得到了精湛的服务，同时也造就了酒店的灵魂和名誉。但是这可能也是丽兹酒店传奇的一小部分，在这里上演过无数的人间悲喜剧。英国的戴安娜王妃1997年8月31号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丽兹酒店最初曾是一个私人住宅，在18世纪初开始建造，凯撒丽兹1898年将它改造成了酒店，并和著名的烹饪专家一起努力，让这个酒店成为了美食和优质服务的代名词。以上的法国风光专栏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正式访问英国，另促多方位合作。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准备调整核战略，放宽核武器使用限制。美国暂停为联合国救助巴勒斯坦难民机构拨款的舆论冲击仍在继续。苹果公司宣布将一次性缴纳38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税款。特朗普借机推文邀功。桑吉号邮轮漏油污染面积扩大，已超过100平方公里。日澳首脑视察自卫队，双方推深化军事合作。新加坡军方今年为巡律要求台湾国防部参观航空展引发关注。中国高层人士与修宪布局紧锣密鼓，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二中全会之际，中国公布去年经济增长6.9%捷报。特朗普威胁对华再计贸易制裁，北京应声反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A pas de velours, il vole l'amour.C'est un chat. Il aime les lumières
de la nuit.
Il avance en dansant, souplement, doucement. Il va où il veut, s'en va
comme il peut.
Oh, il est sale, le matou. Ça y est, il est reparti.